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上个星期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了洛汉被杀的故事。当耶稣听到洛汉被杀了之后，深深的感觉到下一步可能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他们决定到贝特赛达。当他们到达贝特赛达的时候，看见一大群人等待耶稣，想要听耶稣讲道理，于是耶稣就跟他们讲论天国的道理。但是不知不觉过了吃饭的时间，群众都有点肚子饿了。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福音故事。
这些事情以后，耶稣又带着门徒们搭上船，前往加里勒亚海，又称为提比利亚海的对岸，一个名叫贝特赛达的城市去了。有许多的群众，因为亲眼看见了耶稣行奇迹治好了许多的病人，便开始跟随着耶稣。那个时候，犹太人最重要的庆节，也就是逾越节，已经快到了。犹太人们遵守着约什亚王颁定的法律，准备动身到耶路撒冷去庆祝逾越节。在各地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上，出现了一批一批要赶到耶路撒冷去庆祝逾越节的犹太人。当耶稣和门徒们一起坐在山上休息的时候，耶稣最喜欢的宗徒若望跑过来对耶稣说，师父师父，快看啊，有好多人朝这里过来了，他们都说是要来见您的呢。耶稣一看，就看到许多的群众上了岸，有男有女，有的抱着孩子，也有扶着老人抬着病人的，不过他们全都朝着耶稣的方向走来。耶稣立刻起身准备招呼群众，门徒们也跟着帮忙。耶稣忙着给群众们讲道理，并且给病人们治病，直到太阳都快下山了，才安顿好群众。耶稣看了看时间，便派人将腓立伯叫来，问他说，
腓立伯，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你说说看，我们要去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
原来耶稣是想试探腓立伯的信心，才故意这样问，因为耶稣早就打定主意要做些什么了。腓立伯回答说，师父，您这么说还真是考倒我了，在这荒郊野地的，叫我上哪儿去买饼呢？况且这里有这么多的人，就算我们买了200块钱的饼，也不够每个人分得一小块啊。另一位宗徒安德勒，也就是西满伯多禄的哥哥说，师父，这里有一个孩子，他说他有5个大麦饼和2条鱼，但是这么多的人，恐怕连给人塞牙缝都不够吧。耶稣说，
没关系，你把饼和鱼给我，你们叫众人都坐下吧。
在那个地方有许多的青草地，于是人们便坐下休息，光是男人就大约有5000人。耶稣拿起饼向天主感谢了，并祝福了饼之后，就分给坐下的人。耶稣又拿起鱼，也照样做了，他让众人任意的吃。他们吃饱以后，耶稣向门徒们说，
你们去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不要让这些食物浪费了。
门徒们就把众人吃剩的五个大麦饼的碎块收集起来，竟然装满了12筐。
耶稣非常照顾来听道理的人，然后还喂养他们，还让他们吃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安琪拉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逾越节是什么？
逾越节是犹太人他们宗教上最大的一个节日，这是为了纪念当时梅瑟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里面带出来，然后天主那个时候曾经告诉过以色列的民众说，你们那时候要宰杀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那天他要杀害以色列所有投胎生的长子，但是如果只要看到门楣上有涂着血，他就会越过去。那之后上主真的杀光以色列投胎生的长子，然后埃及法老王才真的死心放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那世世代代以色列的子民为了纪念上主拯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奴役，所以特别定了一个逾越节。那接下来我们在福音故事中也看到有一位约什亚王颁定的法律。我们不要以为犹太人从一开始就是真的非常的相信天主的，他们也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过程。那到了约什亚这个南国犹太的国王的时候呢，他施行了宗教上的改革。原本他们可以在其他各地方各自敬拜上主，但是约什亚王规定说，从他以后民众们只能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朝拜上主。所以其他的以色列子民到了每年到了逾越节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尽量从当时罗马帝国或是其他地方赶回来庆祝逾越节。当时犹太人到耶路撒冷的热潮，就好像我们现在过农历新年的时候大家赶着回家乡的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那时候在路上都非常多的人要赶着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
是的，
其实是非常热闹的。
对，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是在当地各地生活的犹太人就会过来，那大家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啊，难免就会开始谈天啊，是一种交换情报的好时机。
所以也包括耶稣也是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吗？
当然啦，耶稣也是一个守法的犹太人，不然他12岁就不会在那个圣殿搞丢了。
也对。所以今天的福音故事其实背景就是这样子，就一大群人要回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那其中当然包括耶稣。那这些人在返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在路上听了耶稣讲道理。那耶稣看到他们那种热忱，那种宣扬天国那种热火，马上就忘记了舟车劳顿的那种辛劳，然后连门徒们也有点受不了了，就想说，师父你赶快把他们遣散吧，你不要再讲啦。
对啊，因为其实说实在话，船都是门徒们在划嘛。我想尤其是中途之长博都鲁，我们在这边通常我们都会看到他那种到处那种跑出来讲话啦，可是在这边他已经没有出现。我在想他可能是累得这样子倒在那边休息，结果没想到自己的老师看到群众们这样子大包小包啊扶老西幼然后跟过来，然后就立刻，其实他们原本是过来是休息跟祈祷的啦，结果没想到过来贝特赛达之后群众跟过来，然后耶稣立刻就开始为这些
打起精神，
对，为这些群众服务，那些他的门徒们也只好老师都这样做了，那我们就
最后耶稣还给那个腓立波出了一个难题，就问腓立波说去哪里买吃的给这些人
啊？腓立波一定很头大了吧，因为其实当时他们并没有很好的交通工具，大家都是靠徒步行走的。然后我们看到经文上的记载，光是男人就有5000，因为犹太人他们计数通常是男人才算人，女人啊小孩啊都不算， 所以说你想想看，要叫腓立伯去张罗这5000个人吃的东西，我觉得腓立伯一定也很头大。
对啊，不要说那个时候，就连为我们现代来说，我要让5000个人在这一餐吃饱，我都觉得有些困难，因为我一定需要很多的人手来帮我。
你就算去便当店一下说要买5000个，我想便当店也要倒掉了吧。
对，大概也没办法供应那么大的量。
嗯，
更何况在耶稣那个时候，
而且那时候日落的时候通常都会关城门，所以你就算去那边、
也买不到东西，
也买不到东西，大家都关门休息了。
对，也不像我们现在到了晚上还能够买东西，还有夜市，还有等等的。
嗯，
但在那个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其实很单纯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形态，要为这些5000人张罗吃的，而且还不包括女人跟小孩，那是何等的困难。
是的，所以我们才看到耶稣接下来的行动。那我们也看看其他宗徒们也不都闲在那里啊，干着急。
怎么可能闲在那边，要让5000个人吃饱诶。
是啊，然后可是这个时候你看那个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就说，哎，师父，刚刚有一个小孩子拿了他的5个大麦饼跟2条鱼过来。可是他那时候觉得他有点困惑或是没信心，他就说，哎，这
怎么可能，因为5个饼2条鱼大概顶多喂2个人，大概就吃完了，
就吃完了。
所以门徒们一定想要，怎么只有5个饼2条鱼，那怎么办呢？
对啊，连塞牙缝都不够了。
对，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为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啊。
而且还要看这个时候拿出饼来的是个小孩，那他拿出来的饼呢还是大麦饼，在那个时候是穷人家吃的，普通人把大麦是拿来喂那个牲口的啦，给牛啊羊吃的，只有很穷的人才会吃大麦做成的饼。所以这个拿饼出来的小孩其实他们家应该也并不有钱，拿出来就只是很普通的东西。
嗯，而且他搞不好只是拿出来然后只是给耶稣吃，或是给他的12门徒吃而已，
给他喜欢的大哥哥这样。
嗯，不过你看今天耶稣他就用了这个小孩子提供的5个饼2条鱼，行了那么大的奇迹，让5000个男人吃饱，至少5000个男人。那你说包括女人跟小孩的话，那7、8千应该跑不掉吧。
而且你看他不是全部都吃完，还有剩下装了12箩筐呢。
对，所以安琪拉，你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故事当中，我们当然说天主一定可以是显奇迹，而且是毫不疑问的哈。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样子一个奇迹？
嗯，你是说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呢？
如果这5000个人都是在伸手跟耶稣要东西，都说耶稣，我来听你们听你讲道理，那你至少应该要提供给我吃的吧？
嗯，
如果都是以这种心态呢？
是有可能，因为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先知，应该有办法喂饱他们才
对。而且我是你的追随者，哎，你要把我喂饱啊！
对对对，
所以可能群众们都一开始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就算群众们身上有带自己吃的东西，可能都想说啊，这个师傅很厉害啊，他应该是会给我们吃的吧？
嗯，应该是会更好的那种。
对对对，所以我就先
大鱼大肉，
对，我就先把我那个要准备要吃的东西，那延到以后再吃嘛，我先留下来。
嗯，
然后呢？但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愿意把他的5饼2鱼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嗯，
然后再加上听了耶稣基督的平常的教导，或者是一些耶稣的一些言行，愿意与人分享的这样子的一个举动，
嗯，
或许耶稣真的感动了这5000个人，让他们把身边有的食物也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是，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切入这样的一个福音故事。
嗯，这个看法也很不错，我之前都没有想过。不过我记得好像有人讲过这个道理，是说你看那个小孩子只是把自己所有的5个饼跟2条鱼拿出来，
嗯，
然后天主就会用他的能力让其他大于5000的人吃饱。
嗯，
所以我们 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小。你想想看，如果是个成年的男人，他可能就想说，哎，这大麦饼是很穷的人才吃的，我把这个拿出来给耶稣好像
有点不好意思啊，
太瞧不起他了，我应该拿更好的东西给师父。然后可是这个小孩因为很天真，他想说他有的这个东西他就拿出来给耶稣，那耶稣也就利用这五个饼，五个大麦饼，两条鱼，让所有的人都吃饱了。
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在于彼此的分享，就是把我所有的我愿意跟别人分享，把我所听到的福音我愿意跟我的朋友分享，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一个愿意分享的生活。这样子愿意分享的生活，不只是让我的生命更丰富，也让我们整个的生活变得更丰富。
是的，其实我们看初期教会，尤其是宗徒大事录上的记录，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才过的是所谓真正的共产生活，因为他们都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给对方用，那每个人也不浪费，也不藏私，就是取自己刚刚好用的地方，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受惠。
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这个时代是注重环保，然后注重那个简朴生活的一个时代，虽然我们物质那么丰富，但是我们愿意要回到那样子一个简朴生活。那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彼此分享，然后第二个我只要我生活足够的这个分量就够了，那其他的其实如果遇到一些需要的人是可以给予一些分享的。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